欧洲政要对于 Google 决定不再忍受中共当局的信息监控，将其服务器转到香港的做法表示欢迎。欧洲议会文化、教育、传媒和体育委员会主席多里斯·帕克认为 Google 给其他公司做出了典范，他希望 Google 此举能够唤醒更多的民众。
帕克女士认为 Google 事件也能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他们获取的资讯是被监控过滤了的，此前也许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
It shows perhaps more and more that nothing can be done against the population if the population is aware of it, and that is the problem, and I hope that Google is waking up some people.
与 Google 相反，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卫星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屈从独裁政府，先后关闭了新唐人在中国大陆、格鲁吉亚广播公司俄语台对俄罗斯以及 BBC 对伊朗的播出。帕克女士表示，
This Google behavior can be an example. I hope very much that this can be as a wave, you know, going from Google to Alphabet and to others.
帕克女士还说，对于商业公司来说，不能光想着经济利益。
If they really want to have a good audience, they should really use all possible ways to give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these people. If there is no way, if there is a censorship, they should stop.And they should not follow dictator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在美国硅谷工作的资深搜索技术专家李戈24号表示，中共对于谷歌公司使用人质的方式，要挟谷歌在全球配合中共封锁法轮功、酒瓶、退党等信息。中共对于信息过滤的审查要求，直接动摇了谷歌搜索技术的根基。
对美国谷歌集团总部非常熟悉，业务上也有往来的李哥向大纪元记者介绍，四年前谷歌进入中国市场，当时认为中国是个大市场，进入了才有前景，同时也受到华尔街的压力。谷歌当时给自己的安慰是，如果进入中国，至少还能让中国网民看到一点自由信息。在谷歌进入中国一年后，谷歌的创始人 Larry Page 以2005年对美国媒体讲，谷歌进入中国是个净负值。谷歌总部内部员工曾经向李戈披露，中共多次要挟谷歌像微软的Bing搜索引擎那样在全球封锁法轮功、酒瓶、退党等信息。谷歌坚信加入任何人的判断都会影响搜索结果的公正性，而中共不但要加入大量的人为因素，还要按照共产集权政权的价值取向来影响搜索结果，这是谷歌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2010年1月12日，谷歌在中国受到黑客攻击，中共一直否认与政府有关。李戈说，谁会对几十个对中共政权有意义的人士的通讯信息感兴趣，并专门针对这类人去入侵呢？答案就是中共政府。这是令谷歌下决心撤离大陆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唐人记者林美琪综合报道。
3月23号，国际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巨头谷歌公司停止在中国的过滤审查，将谷歌中国呢转到香港网址，此举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呢，美国朝野正在向北京方面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中共当局则是指责谷歌事件和汇率问题政治化。那么外界评论指出呢，谷歌和汇率的挑战冲击到了中共政权的存亡。我们来看这一期的近闻角落。
谷歌与中共当局在审查制度上争论了两个月之后，23号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转到服务器设在香港的新网站，提供未经审查的搜索信息，随即遭到中共当局的屏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发言人麦克海默对谷歌未能与中共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同时力挺谷歌。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说，奥巴马总统相信开放的政府和没有审查的互联网十分必要。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23号表示不满和愤慨，指责谷歌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承诺，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做出类似回应。近日，中共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攻击谷歌，而美国国会全球因特网自由事务议员团表示，谷歌为美国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华裔民主党议员吴振伟表示，谷歌的行动值得赞赏。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 谷歌的诚实与勇气鼓舞了许多人。中国人权记者吴江界、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新闻学会、美国民主和科技中心等组织高度赞扬谷歌捍卫言论自由。人权观察的声明说，谷歌的行动相当于对中共的网络新闻审查制度提出公诉。国际主流媒体也纷纷赞扬谷歌的做法。纽约时报报道说，谷歌退出中国具有历史意义。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失去谷歌将意味着只有黑暗》的文章。英国 BBC 指出，谷歌此举对中共的国际形象是一大打击。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互联网自由信息的开放是中共的最怕，这场交锋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命运，所以中共是不会放弃的。
对于中共来说，控制互联网是他维护他这个一党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嘛，国际社会啊，和中共政权的这个冲突，那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据海外网站引述北京高官透露，就在谷歌撤出中国之际，北京政府已经与微软达成共识，将扶持微软的搜索引擎取代谷歌在中国的地位。在中共的煽动下，不少国内网民指责谷歌退出中国具有政治目的，充当美国政府的工具，但更多的网民和业界人士处在遗憾、愤怒或无奈之间。有些网民前往谷歌在北京的总部献花致敬，一些网民赞扬谷歌道德至上的勇敢行为，有的网民说支持谷歌有骨气。
我很欣赏这个 Google 这个高层呢，或者在管理层呢，对这个不作恶这个理念的这个执行，特别是在面对着中共这个强权压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他能做出这个决策，我是非常赞赏的。因为只有当民众跟企业都表达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中共才会惧怕的。
谷歌发言人彼得·巴荣表示，退出中国市场是为了言论信息自由的原则，而不是商业原因。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感觉在中国不受欢迎。与此同时，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与北京当局的争论不断升级。继美国130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奥巴马政府，美国参议院3月16号公布了立法草案，要求对中国操纵货币采取惩罚性措施。美国两党参议员舒默和格莱汉姆23号表示，将推动两党联合议案促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中共商务部长陈德明21号再次指责美国把人民币汇率政治化，他暗示如果美国财政部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可能会进行报复。温家宝总理22号说，不希望两国因贸易和汇率问题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共政权而言是个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果人民币提升 30% 到 40%， 那中国的企业和工厂将要开始关门，工人失业。很有可能人民币汇率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的大爆炸，而引起中共政权的垮台。
针对中共将谷歌和汇率争端政治化，也有退党人士认为，中共在近90年的内外危机中就是靠斗争维持生存的。目前已有70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有更多的中国人需要去唤醒。全体中国人民觉醒之时，也就是天灭中共之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高大维博士指出，九平退党大潮促成了国际性的去除共产主义运动，而谷歌和汇率的挑战，以及美国众议院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正是国际正义洪流普世价值的再次体现。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
在谷歌宣布退出中国之后，中国国务院立即发出了通知，要求官方媒体严格把握宣传尺度，同时加强对网络的监控。海外网站出现的关键词语，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中国都无法显示。而在中共所有的网络审查之中，法轮功三个字往往首当其冲，封锁最为严厉。
中共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媒体只能采用中央重点媒体的稿件，不准进行有关谷歌离开的研讨和调查，并清理所有借机攻击党和政府的文字。通知还要求网站删除声援谷歌的音频文字，并监控有关谷歌的信息。 不过，虽然谷歌今年一月跟中共就信息审查问题叫板之时，曾经一度解除了某些敏感词汇，比如六四、民运、达赖喇嘛等，但法轮功三个字的过滤从没有解除过。媒体认为，谷歌深知中共底线，法轮功是中共打压的首选。大陆资深媒体人、著名民主人士马晓明指出，中共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和信息交流系统，特别是法轮功的真相几乎很难被中国的广大人民所获知。如果用谷歌中国查询法轮功三个字，全部是负面诋毁的内容。美联社25号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互联网用户虽然目前共享相同的谷歌搜索网站，但是他们的搜索结果仍然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针对那些被中共认定是敏感话题的搜索。为何会这样呢？现在这个差异与谷歌无关，是因为中共政权持续进行网络审查所致。从美联社最近对谷歌进行测试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洞悉中共利用复杂的防火长城进行网络审查。如果你在北京以中文法轮功三个字进入中国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网页浏览器会突然间失去反应，时间长达约一分钟。不过，如果你在香港做同样的搜索动作，你将会得到这个遭中共政权镇压的修炼团体的很多讯息。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谷歌中国新加的访问量在四年内首次超过百度。自从谷歌中国网站转到香港，中国网民访问谷歌的流量反倒大大增加，很多用户都希望尝试谷歌是否真的取消了内容审查。不过，许多网友最近发现，在长城防火墙 GFW 的作用下，不但原本敏感的信息，例如六四事件等，无法得到搜索结果，一些领导人的名字竟然也成了敏感词。与此同时，在网络即时聊天工具 QQ 上出现众多支持谷歌的用户账号也遭到封杀的现象，有用户在自己的 QQ 状态上写支持谷歌，就再也无法访问自己的 QQ 账号了。美联社表示，中共防火长城虽不是一项精密科学，但是它意味着大多数中国百姓无法接触到大部分的敏感内容。网友一素认为，如果还是采取这种很对抗的态度，接下去可能会更难堪。世博会的时候，外国游客过来，从大陆境内访问不了谷歌的服务，谷歌的东西不能用，肯定影响很多人而不愿意来国内，包括亚运会也一样。新唐人记者周平、陈湘云综合报道。
谷歌出走事件引发外界对中共管控互联网的关注。香港互联网专家林永军剖析中共管控互联网手段，他并相信有更多海外企业会重估在大陆投资风险。
继 Google 之后，美国 GoDaddy 和 Network Solutions 公司星期三宣布停止在中国注册新功能变速名称，而美国戴尔公司也考虑将营运由中国移师印度。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创会主席林永军指出，实际上海外互联网企业都有类似 Google 的遭遇，如果伺服器在大陆的，就会受到发放牌照的限制。
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的股东的结构一定要超过一半是本地基金，所以你看到最后雅虎用的办法都是跟马云那边跟阿里巴巴有一个合作才可以拿到那个牌照，然后就变成几乎上你就很难用海外那一套在国内运作了。
即使 Google 把搜寻服务器从大陆搬到香港，但也同样受到中共防火墙的拦截和限制，所以在香港和大陆访问 Google 会出现两种结果。
好像六四啊，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法轮功啊那些词，它还是会出来，那个搜寻的结果还是会见到是一样的，但是每点上去的时候就有分别，因为它主要是能封掉在国内境内的一些连到海外的那一种的连线，但是如果你们在香港的话，就还是可以连到那些网站。
林永金认为 Google 事件会促使海外公司重估在大陆投资的风险，但对香港反而是一个商机。
对海外投资者来讲的话，也真的看清楚在国内面对的风险吧，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可以我要完全业务会要 close down， 所以他们评估的时候也要想清楚。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谷歌事件尚未平息，最近专家又发现几大美国网站 YouTube、Twitter 和 Facebook 的一些用户信息被劫持到设在中国大陆的假网站。互联网专家怀疑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已经修到了海外。对此，动态网络技术公司表示，他们开发的破网五剑客对此已经早有防范。
根据最新媒体披露，设在瑞典的一个主要网络域名解析系统服务器突然把流向这个服务器的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网站的查询和访问转向设在中国的假网址。网络专家怀疑中共是想以此继续屏蔽那些防火墙内的网民。其实长期以来专家们就相信中共有能力这么做，但是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这一行为。
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中共开始域名劫持这个技术，而到2004年的时候 Verify 这个公司就把域名解析的根服务器放在了中国，这样根服务器就有这个权限更改海外服务器上的记录。那这个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报道，所以也有可能是域名解析的根服务器造成的。
动态网络技术公司从2001年开始开发并提供中国等专制国家网民免费的破网软件，被称为破网五剑客。总裁比尔夏说，对中共的域名劫持做法，他们早已有反制技术。
最早在2002年中共开始用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相应的技术去反制，所以对我们的这软件都没有影响。
自从谷歌公司周一把中国境内的搜索服务器转接到香港，中共已经采取行动阻止大陆用户进入谷歌香港网站。随着中国国内网络自由空间被不断压缩，破网五剑客这样的安全破网软件已被国内网民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中共在国内的互联网上不断的压缩言论自由的空间，网民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这几个软件这些年来是不断的在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用这些软件看到海外的自由的信息。超过100万来自中国的用户会经常使用我们的软件。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在华盛顿 DC 报道。
3月25日上午10点，印尼雅加达新闻法律援助机构针对巴旦岛被强制关台一事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在巴旦岛，新纪元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听众，在当地的频道监督部门外抗议政府部门受到中共的干扰而做出这样违法的行为。
雅加达时间上午10点，新闻法律援助机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中共利用外交手段干预印尼媒体自由、强制新纪元广播电台关台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如下声明：一、中共不要干预印尼的主权，保护和尊重印尼的新闻自由；二、印尼政府不要受中共的干扰，保护新纪元电台的合法权益；三、保护和尊重印尼人民获得信息的权利，因为这是人权问题，必须坚持正义和真理；四、用1999年第40号关于新闻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媒体问题，用2002年第32号关于广播的法律法规清楚地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雅加达人权组织协会正在尝试进行三方会谈，让印尼外交部、印尼通信和信息技术部与中共大使馆共同解释强制巴旦岛新纪元电台关台的原因。
Saya menilai bahwa ini sebuah tindakan yang sewenang-wenang yang dilakukan oleh Balmon dan kepolisian, sehingga kami akan melakukan upaya hukum terhadap penyegelan paksa karena ini imbasnya masyarakat yang dirugikan.
Main tangan, main kayu langsung beredel begitu saja.Ambil alat transmitter kami sehingga kami saat ini tidak bisa bersiaran gitu. Artinya apa? Ini betul-betul di balik itu adalah intervensi yang China yang sangat kuat yang betul-betul menekan selaku pemerintah Indonesia.
Salah satu yang paling mungkin dan sedang direncanakan adalah gugatan pra peradilan ke Polda Kepulauan Riau. Jadi kita akan melakukan gugatan hukum atas tindakan yang sangat semena-mena dan sangat mengganggu kebebasan pers di Indonesia。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巴旦岛新纪元电台听迷俱乐部的部分听迷们在印尼频道监督部门前抗议政府部门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每一位抗议者头部系着同印尼国旗相同颜色的红白色丝带，手持海报和白色花圈表示哀悼，并强烈呼吁中共停止干预印尼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呼吁政府不要沦为中共的傀儡，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忠实听众露露表示，强制中断电台的动机是堵住印尼新闻自由的不良意图，堵住人们获取真实的信息。安特里致辞说，获取信息的重要关系到人命，那是人民的权利。 新纪元电台听迷俱乐部向有关当局表示，一、强烈抗议频道监督部门无理没收电台设备；二、呼吁频道监督部门尊重法律章程，退还电台被没收的器材和设备；三、谴责频道监督部门越权；四、强烈拒绝中共干预他国媒体自由，干扰我国的民主改革进程。听迷的抗议信被频道监督部门的一位助理接受，抗议者把红白色丝带系在大门口，希望印尼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护自己国家的新闻媒体自由。新唐人记者甘亚尔、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3月24号，印尼巴旦岛的新纪元电台由于中共当局的干涉，遭到印尼频道监督部门强制关台。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
3月24日中午11点左右，印尼频道监督部门带领警察强制关闭了巴旦岛的新纪元广播电台。电台的负责人雷蒙臣强烈抗议这种明显违反印尼本国法律的行为，并一再解释新纪元电台的案子已经上诉到高庭，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机构没有权利关闭电台。但是频道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只是说奉命行事，强制拿走了电台发射器的控制器，并且这次行动频道监督部门是属于越权违法办公，因为印尼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庭才有权利没收当事人的物品。雷蒙臣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这个高庭还没有审判当中，这个仪器是属于我们来自埃拉拉路的，所以谁都不可以带走。可是到最后呢，他们就很强烈的就把我们的这些仪器抢走了。2007年，中共驻印尼大使馆就书信到印尼的外交部，要求要他们停播我们埃拉拉路的广播。所以这封信就是同时呢也是寄到印尼的这个Intelligence 的 Bureau， 之后还有到印尼的内政部。之后就是还有到印尼的信息部，还有广播委员会，这个举动就是很明确的在干扰印尼媒体的自由。那我们在这里，身为一个印尼人民，身为一个在这个民主国家生活的人民，我们坚决抗议中共对我们人权的侵犯，我们坚决抗议中共对印尼媒体自由的干扰。
新唐人记者 Kia 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3月29日在印尼雅加达召开了东南亚人权会议，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泰国都有参加。印尼的新纪元电台投诉中共当局干涉印尼新闻自由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会议于当天上午10点在雅加达亚细安大厦召开，在会议厅外聚集了各国示威的人群，借此人权会议召开之际表达他们的意愿，希望人们对人权问题更多的关注。印尼巴旦岛的新纪元电台的支持者们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穿着传统的印尼服装，嘴上粘着中共的国旗，手里拿着停止外国干涉印尼新闻自由新纪元电台的牌子。东南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阿尼斯罗接受了新纪元电台的投诉案件并记录在案。
Karena ini sidang pertama Komisi HAM ASEAN, jadi penting buat masyarakat sipil di ASEAN, di Indonesia dan beberapa tempat lainnya untuk memberitahu kepada mereka bahwa ada banyak kasus-kasus di Asia Tenggara. Nah, hari ini tujuannya untuk memberikan kasus-kasus itu supaya menjadi perhatian buat mereka sehingga mereka bisa membantu bagaimana negara-negara di ASEAN, pemerintah-pemerintah ASEAN bisa menyelesaikan kasus-kasus itu. Karena ini komisi yang baru, tuntutannya mungkin komisi ini harus belajar dari kegagalan-kegagalan bagaimana menanggulangi pelanggaran HAM di berbagai negara di ASEAN. Nah, komisi ini jangan jadi satu lembaga baru yang gagal, tapi komisi ini harusnya menjadi satu lembaga baru yang bisa mengisi kekosongan-kekosongan dalam memenuhi hak asasi manusia di Asia Tenggara.
新唐人记者甘亚尔、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